过去20年呢，我相信是第一次用那么难听的声音来讲道。我患了很重的感冒，所以呢，这一周啊，到现在能开声已经不错了。好，所以呢，辛苦大家的耳朵了。但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开怀祷告赞美主。当我想到是赞美的时候呢，你想到什么？赞美。如果是赞美的，好像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红海，然后要赞美神。我在想象他们这个情况呢，应该有四个字，就是手舞足蹈，很兴奋，整个人来唱歌赞美主。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赞美的是怎么样呢？好像一个木头人，动也不动。OK。手舞足蹈呢，是在《礼记》，OK？怎么说呢？他说：“各自为言也，常言至也。硕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常言之；常言至不足，故戒叹之；戒叹至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独之也。”啊，一开口你就知道我不是那种知乎者也的人呢。什么意思呢？在他形容人高兴到一个极点，言语文字都不足以表达你的思想你的感情的时候，哇，情不自禁的你就要高声歌唱，甚至你的双手你的身体的都在跳舞，就是这个意思。语言文字也不足以你可以表达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但是我们华人呢，很多时候是压抑我们的感情，尤其在我们敬拜的时候觉得安安静静动也不动，嗯，就是怎么敬虔，就是比较我要敬颂神。但是另外一些的民族呢，好像非洲人呢、南美洲人、黑人呢，哇，你发觉的他们的身体呢是充满的音乐细胞，随时呢都可以载歌载舞， OK， 然后呢他们的感情很自然的流露出来。我想问后面听到我说话吗？不需要用麦吗？ OK， 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在诗篇里面常常说，我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那你看见他们呢，就是有时候呢在神面前呢是肃然静默，哇，战战兢兢的等候，但有时候呢是欢呼歌颂，手舞足蹈的我要赞美敬拜。我们信徒呢，华人呢也很喜欢唱诗歌，不论是在国内台湾香港新加坡，哎，都有不少的本地诗歌的创作人。但是呢我们选择唱的大部分的都是抒发的，就是祈求神的爱、神的安慰、赞美的唱的比较少。老实说，这呢有一个背景，就是在出埃及记15章里面称为救赎之歌或是摩西之歌，这首歌带有来头的。首先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诗班，从第一节开始已经说了摩西带领男子来唱。你知道当时出埃及男子有多少人呢？单单男子60万。还有21节呢，米利暗也带领了众女子来唱歌，所以这个诗班呢起码超过100万人，最大的诗班，在圣经里面是记录的第一首的诗歌。还有唱歌拯救这种词或者是耶和华作王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这个诗歌背后有一段的历史，刚才你们读的时候也体会了，就是以色列人呢在埃及为奴400年了，400年之后呢，上帝要定义要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呢法老的诸多的来拦阻，神用的摩西行了10个神迹，然后最后以击杀埃及长子之灾，要逼法老的要放手，然后让以色列人离开，然后法老就后悔了，派追兵追到哪里啊？红海的其实是另外一个名字 Red Sea，OK，R-E-E-D， 就是那个 芦苇，不是我们想象的在下面这个很阔的一个红海，其实应该是上面最短的距离的这个地方，就是圣经学姐他们研究。所以呢，在跑到那个地方，以色列人呢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然后神在这个时候命摩西，你要举起你的手中的杖，然后呢把海水放开，以色列人呢就在干地里面走过去这个红海。然后当埃及的军兵追到的时候，海水又怎么样啊？复原，两边的海水，然后把整个埃及的这个全军呢淹死了。 OK， 所以摩西还有以色列人呢过红海之后，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要自发性的唱歌赞美主，自发性的第一首诗歌。刚才我们读第一节，我要向耶和华唱歌。唱歌这个词啊，原来是在旧约出现了90多次。这个词呢，要到出埃及过红海之后第一次才出现，前面几百年都没有唱个歌。当人经历了如此空前绝后的神迹，很自然的你就手舞足蹈的来赞美神。还有在第1到18节提及耶和华这个名字前后12次，所以呢无论你的赞美是唱还是说出来，你发现我们的对象歌颂的是谁啊？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呢，我们要以这一段的经文来看一看，以赞美为基础的祷告可以有四方面的演绎。第一，称谢他的奇妙作为。我们现知道一般的很多的华人牧者呢都承认祷告会里面有一个毛病，教会的祷告会是什么呢？祈求太多，赞美太少。我们常常叫我们弟兄姊妹呢有5个手指头来记住祷告的内容，包括什么呢？赞美、感谢、认罪、代祷，然后祈求。应该是以什么来开始的？赞美来开始。但是呢，我们的祷告呢常常是倒过来的，为自己祈求最多，神啊，求你今天帮我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为我们的亲人、为我们的朋友就代求了。认罪，上一个月我们讨论的是认罪的祷告，就是悔改呢可能一点点吧。感谢吗？可能是开场白，主啊，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然后下一句呢又为自己来祈求了。赞美反而呢最少。所以呢，在祷告的唱念上呢，我们需要更多的加入赞美和感恩的元素，免得呢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祷告就是祈求。不是的。那为什么我们那么少的赞美呢？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神。赞美是没有逼出来，没办法可以逼出来的。你又赞美，你又赞美，就好像你要摇着你的老公，你要赞美我，你要赞美我。如果你的爱人要你逼出来才赞美你的话，这个赞美就不靠谱了，不是出于真心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先认识我们的神，你才可以从心底里面自发的赞美他。当我第一次来到德奥边境的奥巴斯这个地方，我觉得它的风景很美很美。当我亲身在其中的时候，我看见阿尔卑斯山这个山脉，还有就是这个峡谷式的高山湖，我被它迷住了，我就会赞美它。然后呢很自然的我就坐下来，然后呢赞叹，神的创造很美丽，神的创造奇功。我们又情不自禁的来唱《你真伟大》这首诗歌。同样，我们对神也是这样，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大能、神的美善、神的慈爱，我们才可以从心灵里面发出我们的赞美。就好像以色列人， 他是亲自看到神怎么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怎么把所有埃及的车兵马人啊全都淹没了。赞美神的大能，信不住。但话说回来，为什么我们还是祈求的多赞美的少呢？基督徒本来是有因的这个生命，我们可以在天上面来翱翔，飞呀飞呀。可惜我们大部分的人过的是什么生活呢？是在应在天上飞吗？我们很多人是过着鸡的生活。鸡是什么的？低着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哪里有虫子我就啾啾啾。我们常常是低下头为我们生活的小虫子来劳苦愁烦。哎呀，我生活要怎么，我生活要怎么，我生活要怎么样，我都是低下头来吃劳苦愁烦。因为我们太关心我们自己了，我们的眼目我们的眼光都是看自己的身上。如果我们要过阴的生活，阴是怎么样呢？它不会是低着头找虫子的。我们要抬起头来，要观看神荣耀的大能，把我们的眼睛转移到神的身上。有一首诗歌是怎么了？当转眼仰望耶稣，展望，把我们的眼光不要再看前面的小虫子吃吃吃吃，我们要抬头看见神的作为，看见他的荣耀，看见他的大能，很自然的你又被他所吸引了。这样我们能够抬起头来过阴的生命，其中一个办法，从客观的角度来认识神。我们再来读这三节的经文，摩西是怎么形容这位神的？一二三。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遣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是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
摩西在形容的是个可观性的一个层面，他说谈及的是神的作为，还有神成就的事。你要再看一看他说什么呢？因为神以海水介绍的埃及的军兵，很快他们就以敬畏的性情转移到诗怀的赞美，他们现在情绪非常的高涨。然后呢，第一节的说，我要向耶和华唱歌。摩西也代表了整体的以色列民，他首先是述说神的作为，整个赞美呢先以客观历史事实为这个基础。摩西呢称神为第三者，他第一节因他大大战胜，还有第三节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因为神在历史当中以代替以色列人来征战，就算法老有最精锐的部队，以色列人一刀一枪也不需要用，就已经有耶和华神为他们征战，而所有法老的全军已经覆没。第三节，耶和华是战士，如果你翻开十四章十四节呢，还说耶和华会你们征战，那是什么呢？提到神其中一个名字，耶和华撒巴夫，有一个意思，这个希伯来文呢背后就是众兵之耶和华，我们比较认识的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在旧约里面，神的名字万军之耶和华用的285次，就是摩西跟以色列人见证神的作为，万军之耶和华怎么把法老所有的军兵战车全部淹没。第一个应用，弟兄姊妹啊，学习 献上赞美。首先我们要肯定神在我们中间成就的一切的事情是正确的，无可推诿的。我做祷告的人呢，就好像一个历史学家，你要抽身客观的描述他奇妙的作为，好让你自己能够赞美他，也让别人能够知道。你知不知道万军之耶和华是如何在德国预备华人的福音的门呢？你知道吗？神怎么去预备德国华人福音的门呢？早在70年代，就是呢，已经有德国的信徒对华人灵魂非常之有负担，他们分别到中国、台湾学习中文，然后在当地做宣教士。后来呢，他们回了德国，看见欧洲华人呢越来越多，当年呢就是越南的华侨居多，然后呢他们再奉献自己，在不同的大学城里面来聚集华人学子，首先教他们德语，然后慢慢的再转型为一个查经班，他们是一个一个带领我们的同胞来认识上帝。70年代开始的，然后呢，这个德国的宣教士回来之后呢，跟他们的教会还有他们的弟兄姊妹中间来分享华人在德国的宣教意向，然后呢，鼓励很多的德国的信徒，他们奉献时间、奉献金钱，还有奉献他们的能力，在1978年就是成立了德国中文图书馆，我们很认识 FMCD。从那时候开始，透过借阅书籍，希望能够让华侨学生透过看书，精神上有一处，或者在属灵的书本上能够认识神。这就是神在德国华人的福音事工的作为。你看见神真是很疼爱我们中国人的，可是在70年代那个历史我们没有经历过，但他确实在历史上做了大事。现在我们还是在享受神的恩典，还继续经历他的大能。从1990年我们的只有6个查经班开始，到去年2015年，我们大概已经差不多到80个查经班或是聚会点。神的作为，很多很多的华人继续在德国透过不同的渠道来认识上帝。所以各位啊，我们身在其中的不单单以客观的来颂扬我们的神，现在我们更是主观的来敬礼他、赞美他。所以第二点呢，认识我的蒙恩敬宴。我就来读第二节，一二三。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我的诗歌也是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
这个很明确是主观的，刚才是客观历史上我要记录的，现在我是很主观的，在我的祷告里面，因为我是个蒙恩的人，我确实经历了神的帮助，以致我要赞美神。在经文里面你留意很多的我，也不是说摩西是有自我中心，其实呢他说我现在亲自体会是伟大的作为，所以呢神是众人的力量，众人的诗歌，同时也是我的神，我的诗歌，我的力量。毕竟在这个主观的经历里面，我这个人要去赞美他。赞美祷告不是个抽离的旁白，也不是一种客观的奉承，也不是你要你拍上帝的马屁，它是要你自己去体会，我真的经历过，我经历过这个恩典，我要肯定，所以我要分享，我要赞美。所以你发现在你主观赞美里面，你是在抒发你自己的这种的赞美的情绪，也唯有有你自己的情绪的参与，这种的赞美祷告才可以感动人，讨神的喜悦。在第一节到18节里面，你发现神跟人呢是个释放者还有被释放者的一个经验。 在过去创世纪里面，他们没有这种的经历。以色列人出红海开始，出埃及过红海，这种被咒诅的这种经历是第一次。所以呢，在他们怎么去经历神，体会他们的苦难，在第三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啊。神是怎么去体会他们的苦难？一二三。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你要注意，神说：“我看见，我听见，我知道你们的痛苦。”神也是很主观的去体验我们一种苦，所以他决定去拯救。所以以色列人呢，先尝过主恩的救恩的滋味，然后来赞美。在新约里面，我们常常说被圣灵充满，也是经历的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受受到鼓舞，受到神的鼓励，不是一种的一刻的感动而已，只是一种的受鼓励，然后很自然的在圣灵里面，这种的喜乐透过在诗章、颂歌、灵歌里面表达出来，也是保罗说：“我是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常常以为呢，人多的诗班唱诗就比较好，确实气氛比较好，声音比较多，但是最重要，我们赞美神看的是什么？有没有心？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的情绪，你整个人投入在你唱歌赞美的当中？你这个我有没有在参与？有一个牧师，他分享一个题目啊，神是我的拯救。他说了一个故事，他说他念高中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倾慕学校里面的那个女神，哎呀，为了那个女神呢，他拼命的祷告的半死，然后呢，因着自己的内向，还有对手太强劲了，最后这个女神呢，则被男神，就是篮球队的队长被追倒了。然后呢，这个牧师都说呢，这件事对他的自信还自尊呢，非常大的打击。有一段时间，他欠怒于神呢，就是觉得你袖手旁观，你不管我，你不聆听我祷告，然后他就不去教会了。多年之后，他终于收拾自己这个，哎呀，破碎受伤的心，然后呢，再次面对上帝。后来他找到的对象结婚了，还生了两个孩子，过了好多年，有一天他带着孩子到公园里面玩，迎头来一个女士跟他打招呼，嗨，他反应不过来，喂，你怎么不认得我了？我是在你高中的时候坐在你前面那个同学啊。他看他看了，哎，怎么可能，当年的女神现在呢，她这个身材呢是双倍的祝福，她真的认不出来啊。相认之后她就聊天话别了，然后她禁不住要对神说啊，神啊，感谢你拯救了我，脱离当年还没有开花结果的关系。当然这是个笑话，重点是你主观经历神怎么拯救你，是很个人，你自己怎么去经历它。所以呢，在应用的部分，第一件事要问大家，鼓励大家要多的分享你的得救见证。当你真的是经历过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能够洁净你，胜过罪的捆绑，你要把这种的得胜你要分享出去。当你分享你的得救见证的时候，你发现你里面有一种的悸动，有一种的火热在燃烧，你就能够开口说，这是我的神，我的主，不是只是嘴巴上，是从你的灵里面说出来。所以呢，我鼓励弟兄姊妹，你多分享你的得救见证。另外，如果你是信耶稣一段时间呢，就问一问你，从你信耶稣到现在，你可以把下面的 句子能够完成吗？如果你说啊，主是我的力量啊，唱歌你可以唱很多了，因为什么呢？你主观的经历怎么完成这个句子呢？如果你要说主是我的牧者，因为你会怎么填呢？如果你要说主是我的一切，因为在你的主观经历里面这么多年，你可以怎么把这个句子写下来？如果你没办法写的话，可能在你的主观经历里面还是停到某一个阶段。这个是第二点，他的作为，我的拯救的经验。第三点呢，你发现在第六到十七节里面另外一个范畴，就是高举你伟大的作为啊，觉得很有趣。摩西现在不是在用第三声这个他改了，是第二声你。你呢，也就是神人的关系，不是客观性，也不是主观性，是个关系性的。有你就有我，或者是我们，是个生命互动的这种个方向。如果在赞美祷告里面，能不能对神说：“哦，主啊，你真伟大！哦，主啊，你的作为是奇妙的。”那你发现了这个呢，有一点不同，是从过去你回忆，然后慢慢的你会改到另外一个那个点，等一下再分享啊。如果你看第六到十二节，你觉得有点重复的，跟前面那个描述好像有点重复的。比方说前面还是在形容我过红海这件事，神的大能怎么去彰显的。在第十二节他说，你以你的右手就代表神的能力来击退法老军兵。然后他说是你的怒气，神的怒气出来的，这男主埃及来追杀。然后呢，神呢，你叫风一来，就是西方半面的风吹来，敌人呢就要击倒了。你发现在整个过程里面，他有一句很重要的，就是第十一节有个结论，只有耶和华是至圣至荣，可颂可畏，还有神能够施行其事。这个重点是什么呢？你好像很重复，实际上他们在回顾过去里面，就是从感恩里面，我要认识神的属性，有一个结论，神的属性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再重复回顾过去我在过红海的一个经历呢？因为你要回顾过去，你才可以进到十三到十七节。你打开经文，你看十三到十七节的，就是把他们的信心仰望在神这个属性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在后面提到的，比方说就是过旷野进到迦南美地，这个是什么呢？过红海之后的经历，不是前面的，前面只是过红海。但是在十三到十七节里面，在文法上呢写的当然是将来要发生之事，要进旷野，进到迦南美地。但是呢，摩西写的时候，这个手法就好像他们是平信是到一个地步已经完成了。 OK， 你看见神是以他的悦爱 covenant， 就是好像十三节里面神凭慈爱，这个慈爱是坚定不移的慈爱，一步一步带领他们。这个也是十一节里面为什么说耶和华众神之众，谁能像你。这个十一节是个很重要的金句，带领他们在十三到十七节，我认定我有信心，神带领我们进到旷野迦南美地。为什么呢？如果我前面在过红海里面经历了神那种的能力，神的全能，那进到旷野里面还有很多的外邦人的。如果你熟识圣经，在约书亚记里面第二章，当他们派探子进到耶利哥，耶利哥的人发现怎么样了？原来以色列人他们要进了耶利哥了， 然后他们的心就怎么形容啊？笑化了。什么是心都笑化了？就是已经知道神怎么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神的大能几件事传到整个迦南美地，所有外族人都知道神的能力，就是神的能力叫他们惧怕，也就是摩西在13-17节里面已经唱的一种信心。所以你发现很重要，不单单是停在回顾我感恩，而是要展望我前面的路，以神的恩典他不变的属性带领我走前面的路。这个是一个应用。弟兄姊妹，当我们常说有什么可以分享你的感恩啊，如果你有的话，不单单是停留在要描述我怎么去经历这个故事的发展，不是一个故事性这么简单，你要整合有一个结论，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在这件事我经历神的什么属性，认的是个结论。就好像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他有一个结论的是什么呢？就是神是可重可颂可畏，系事行其事的神，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他们能够经历神的属性，然后抓着这个不变的属性，你就要建立我们的信心。但我们面对很多的不同的问题，每一天我都有新的挑战，环境是可以改变，但是我要抓住神的属性，这个不改变的，来帮助我有信心去走过。我举个例子，我得到当事人事情的同意，用他的例子来分享。大家都知道他来德国只是一年时间，他过来本来就是working holiday 过来工作一年，对吗？过来之前的他好像每一个人都一样，也是拿着人的计划，哎，过来之后要找工作，体会德国的生活，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是人的计划。但是神有另外他的旨意，让他这一年呢过另外一种的生活。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过来之前基本上超过10年是没有教会生活的，是没有弟兄姊妹的生活的，他是完全是离开了教会。但是这一年呢，很明显神的旨意他过来不是个 working holiday， 是一个属灵生命的复兴。怎么说呢？他本来以为过来就个很简单的工作，有基本的生活费就应该够了，但是你熟悉他你都知道，他花了9个月的时间还找不到工作，每一次办房子很困难，两三个月又有办一次，他觉得完全不是我的计划，我的计划完全没了，不是我可以掌控的。然后最后2个月里面，神让他在超市里面做收洗或是搞卫生，甚至呢只是到德国教会里面做服侍露宿者的一个义工，完全不是他想要的，但是神给他的却是更宝贵的。我问他，你回香港你要抓住什么回去？他只是眨眨眼睛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我就问他了，这一年你经历了上帝什么？就刚才我所分享的，就是他告诉我的。 OK， 哎，我经历了神这样这样这样这个故事。当时我说不要拿这个故事，如果我说你要经历神什么的属性，就可不可以有这个结论？第一个结论，神的旨意告过人的计划，对不对？完全不是他想象出来的。第二，神的供应是足够，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9个月没有工作找不到房子，但是最基本的生活吃住没问题，还可以生存，最基本的需要神有供应。为什么要抓住神的属性？回香港了，面对很多的挑战的，我告诉你，门一打开就一所有人都问他，哎，这一年你在德国生活怎么样了？你体验什么呢？有没有异国的情恋呢？会很多很多的问题。 什么时候找工作呢？什么时候找教会呢？等等。但是如果只是看环境，又变化又变化又改变又改变，你掌握不了。但是他抓住的是神的属性，就是什么呢？ OK， 我有我的计划，但是神的旨意最重要。神的旨意是高举，高过我的计划。他要抓住这一点回去面对他的挑战。第二，那什么时候才可以找到工作呢？有的工作怎么样啊？等等等等，很多生活上的。但是他过去一年是让他经历的是什么？神的供应一定足够。我要他抓住的就是神的属性，回去面对香港的挑战。还有神恩待他，给他一句的经文，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很明确，神给他的安慰、能力、话语，就是神的同在，你不要惧怕。为什么不惧怕？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我经历过神的旨意高过我的计划，在过去的经历里面，神的供应是足够。明白吗，弟兄姊妹？抓住你认识神的属性，去面对变化不定的环境和挑战，这样你前面的路就可以站立得住。当然，你不要以为停在这儿就可以了。如果你只是停在这儿，哇，以色列人超过100万人在唱歌赞美神，哇，情绪非常的高昂，然后在敬拜，你觉得你以为他是在灵命的高峰？对不起，不是。在后面有一个后记，我们一起来读啊，其实还有一节的，请翻开22到24节。 OK， 第二我漏了一节，后面有个后记，三天之后发生了一点事，我们一起来读啊，一二三。
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
24节，
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
OK， 可以，可以，先停，先停。他们就发怨言，刚刚经历神的大能，现在遇上困难，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走了三天，三天没有水喝，然后到一个地方好不容易有水了，发现这个水是什么呢？苦的，不能喝的。很有趣，15章里面是赞美跟怨言是放在一起的，很奇怪。前面哇赞美赞美，后面很快三天过后发怨言，是告诉我们一件事，人是很容易变的，弟兄姊妹。顺利的时候，哇，我就赞美，我感恩，哇，因为神的帮助我找到工作，我感恩因为神医治我的病，我感恩因为神帮助我找到房子。但是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就埋怨，什么敬念神呢？通通忘记了，神对我来说很陌生，距离好远，为什么呢？我忘记了神是神，我们眼中再没有他，这眼前的苦水。试问，神有能力把海水分开，同一位神有没有能力去解决他们现在面对苦水的问题？他们忘记神是神，就是刚刚前面说的，环境可以千变万化。三天前是面对红海过不了啊，决战我就走了。三天后面的是苦水，哎，忘记了，环境一变，哎，我又忘记我学了什么功课，发怨言。你发现过去以色列人在埃及里面做他们的奴隶400年，神把他们救出来，改变他们的环境。在埃及的时再开始，直到过红海，神要对付的很明显是什么人呢？埃及人。 埃及人是他们的敌人。 OK， 我在改变你的环境，我要对付的是埃及人。就算以色列人你被逼走到红海的边缘，看起来是一个绝路，哦，我要可以帮你开路。他们学习的是仰望神，顺服神。哇，属灵的生命是有一定的经历，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不能永远停在观看神的作为。我们需要，但是不是永远只是观看神的作为。有时候经历不是改变环境，是什么呢？对付我们自己，改变自己。过红海之后，神带领我们，带领他们去旷野，3天没有水，找不到水喝了，他们的生命的素质显露出来了，发怨言。真的，如果我们只是停在3天前啊，哇，高声歌唱赞美主，告诉他们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以为他们是一群有信心有爱心神的子民，但现在你才发现我们里面真正的状态才跑出来，去到另外一个环境，我们里面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一些的东西才显露出来。原来现在要对付的是自己。弟兄姊妹，好多时候我们遇到难处，我们这是希望改变环境，对不对？就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哎呀，如果单位没有对我有什么升迁呢，我就抱怨我的老板啊，希望换一个老板能够欣赏我。如果婚姻不美满呢，我就抱怨我的配偶不够体贴啊，就是对方的缺点改了就行了。如果还没有找到另外一半，我就抱怨上帝，你为什么不给我机会。我们都没有想过要怎么改变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环境改了问题就没了，但是有没有想过，有一些的事情，有一些的难处，我们需要面对一部分的责任，先改变自己。去年在造就营里面认识一位弟兄，他分享了一次他被神塑造的一个经历。他说，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对自己的工作能力非常非常的自信。那时候呢，刚刚把他的博士论文呢写完了，很得意。他觉得呢，我这个老板对他的专业根本就不懂，好像一个外行领导一个内行人，就是不尊重他，不服他。冲突呢发生了好几次，老板呢他说你走人吧，你走吧。当时呢，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委屈，认为这个老板没有人性，不给我机会。然后呢，他就找牧者去诉苦，希望呢牧者为他祷告，可以换掉这个老板。没想到牧师没有为他这方面来祷告，只是说了一点：你里面有骄傲。哇！祷告之后，他说：“我真很难受。”阿门。那个时候听牧师说我里面有骄傲，我觉得很憋气。就是很闭气，他觉得我不服。但是圣灵呢还是把这句话放在他里面，你有骄傲的盲点。然后他慢慢的也真的为自己的骄傲这方面来祷告，他立志不再自以为是，不再自以为对。哎，慢慢他发现他面对人事这个问题慢慢就好多了，跟他的老板的相处也好多了。直到他离开这个项目，老板对他还不错，他离开之前还告诉他，如果你真的还需要干活得回来，我还有其他的项目可以交给你做。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神带领我们到一个处境，是因为要我们看到平时我们看不到的里面真实的一些的东西。当然要对付自己是痛苦的，但是是我们成长必须的一个部分。改变环境更重要的是改变自己。所以呢，不要羡慕只是停留在情绪高昂的赞美，不代表你永远停在你灵命里面的高峰。记住， 主动权在神，不是我。祷告，你不是摇动神的手。祷告是什么呢？改变我的心意，随从神的心意。那我先不说呢，以色列人花了多少年时间才学会对付自己这个功课，但是你发现神是有恩典的。一同来读这一节的经文，神怎么给他有恩典呢？一二三，
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拿树出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
试验他们，要看看里面素质是什么一回事。弟兄姊妹啊，求神帮助我们，不论在面对苦水、甜水，我们的神都是配得去赞美他。整个第一到十八节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在十八节，我们先来读啊。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不论是在埃及，出埃及，过红海，到旷野，面对苦水，最重要的是这一句话，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强调的是神的掌权，神有权，不论他做事要拯救也好，要审判也好，要管教也好，要带领也好，主永远作王，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多加入敬拜的、赞美的这个元素。赞美祷告就好像鹰的双翼，我们要展翅高飞，翱翔天际，不要再过鸡的生活，只是低着头。我们生活里面的难处，我们要学习在面对顺境或是逆境，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真的要看见主之间的奇妙，无论是他客观的，我主观的，在这个关系上的，或者是他放我在一个处境里面要磨练我的，要让我看见自己里面的盲点的，求神帮助我们认定一句，主永远作王。我们低头来祷告。